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
现在是1月14号星期日。
以下是时事一周节目，我是张富杰。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方面，我们会包括香港人出走不上深圳消费，大陆客又不来，那香港假期经济风光不再。我们在香港的另一位记者高峰会讲到楼市不振，香港政府暂停推售住宅地，有学者分析说国安法才是问题所在。而另外高峰亦都会讲到中国股市自开年以来跌幅持续扩大，到了这个星期四大指数一度全线下跌超过1%，有财经分析认为中国股市受压同埋国内最大资金管理公司中植集团申请破产有关的。而我们亦都会讲到美中关系，中国要美国管好自己，那中国又管不管得好自己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以下时事一周的环节里面，我们会首先讲到今日在台湾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国使用了 AI 虚拟人猛烈谩骂攻击台湾总统蔡英文。
台湾总统大选之前的敏感时刻，台湾国安官员在1月9号的一场简报会上披露了中国国安部首次利用大量生成的 AI 虚拟主播对台湾总统蔡英文展开大规模的抹黑谩骂攻击，短短三日之内就生产了几百则的相关片段，企图藉此去打击蔡英文，进而对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选情造成附带的伤害。据美国之音记者庄智慧在台北的报道，在1月初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上出现大量批评蔡英文的短视频，台北大学犯罪研究所副教授沈伯阳指出，值得庆幸的是，不理是 YouTube 还是 Facebook， 对于假账号和虚假信息都已经提高了警觉，因为这一次攻击发起后的几日之内，就有几百个相关账号遭到删除，增加了攻击者操作的难度。他同时指出，类似的网络饱和式攻击虽然难以在网络平台长期散播，但在关键时刻大量散播谣言所造成的伤害仍然不可以睇小的。他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战争的时候突然一个大量的特定资讯的攻击，大概在战争的时候可以用到，但又或者说像现在已经接近选举了，
譬如战争的时候突然大量的特定资讯攻击大概在战争时候可以用到，又或者说好像现在已经接近选举，大家已经没有时间查证了，你突然一次的饱和性攻击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效果的。而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宗汉说，未来值得警惕的就是中共针对不同的攻击事件可能会发展出更加贴近台湾社会的文本。他说
就是台湾的发生的一些时事，他的很多的评论跟文字呢，会用语
就是台湾发生一些事情，他很多评论文字或者用语等等都会从台湾的环境里面去吸取，然后快速地生成，未来趋势应该是会非常贴近时事。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网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一班来自香港的非正统手头族，其中部分是经历过香港抗争运动之后定居台湾的新移民，第一次获得台湾的投票权。走过香港剧变，他们感叹台湾是华人世界最后一个能够同中共抗衡的国家。他们亦呼吁台湾人要把握能够自由投票的选择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阳光照入台北一间旧的公寓，照亮了挂在墙上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这里是香港人 Nothing 的屋企。他同从香港流亡到台湾的室友姜家伟参与反送中抗争期间是并不认识，他是在异乡结识。拿着台湾身份证33岁的 Nothing 很无奈地说，同屋企的连结只剩下出生地难舍的是香港。他在台湾读大学，毕业之后回香港担任运动治疗师，而 2019年投入反送中运动，成为救护员，自此与亲中爱党的家人分道扬镳，而家放弃香港的一切，没办法再回去香港。他说台湾是香港人的保护伞，成为台湾公民那一刻松了一口气，终于能够稳定下来。回想当时第一件事想做的是自愿服兵役，以一己之力捍卫台湾。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
台湾很多朋友不想打仗，和平不打仗，你不打就换我打嘛，你怕死我去死嘛。
他说台湾很多朋友不想打仗，和平不打仗，你不打就换我来打，你怕死我就去死。那时候香港亦都是很多年轻人，他会跟他们说，小朋友你还有很多未来，不用怕，我们去，你们好好读书，好好改变未来社会。勒定对台湾人表示，不要轻易跟中国谈和，可以和平相处，但是并非低人一等的和平，要站在局势的高点，不要屈服于中国武力的威吓。勒定感叹，现在香港已经失去真正的投票，如果台湾相信中国政治倾向亲中，往后亦都将会失去选择权和发声的机会。
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一国两制吧，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的。
他说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一国两制，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就你在这里看着香港慢慢地算是灭亡，看着香港没得选择的时候，就要作为一个台湾的公民，就应该要去投下这一票，支持一下台湾真正的民主。年满20的香港人取得台湾定居证之后，申请户籍登记就能够取得台湾身份证，在各个选举区居住4个月以上就符合投票的资格。台湾移民署数据指出，自从2019年至到2022年年底，共有6031名香港人取得定居证。据户政司统计，自从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港澳来台初次撤籍人数是每年超过1000人，2022年一年就有1180人是入籍。今年45岁的徐成恩2022年11月成为台湾公民，拿到身份证那一日被他称为第二个生日。作为香港全科医生，亦都是民间史学家，现在是台湾手头族，他期待能够参与公共事务，并且行使公民权利，成为完全的人。徐成恩对美国之音说，
突破这个票投下去的时候，我就成为 100% 的台湾人，就是和台湾面对共同的命运。
他投了票之后，他就成为100%的台湾人，就是和台湾面对共同的命运。香港是中国式谈判的受害者，不希望台湾人亦都选择再走上同一条必定会走上灭亡的道路。徐成恩观察到，随着中国威权主义扩张，台湾现在主权独立国家的状态很脆弱，甚至在国际舞台不能够叫出国号，年轻人的台湾认同趋于模糊。他呼吁台湾政治人物不能够只是靠贩卖亡国恐惧感，而是要让年轻的世代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现在32岁的姜家伟因为出版纪录反送中书籍，经香港国安法法庭审判入狱，2023年7月才出狱，9月流亡到台湾。他说香港人守不住香港，但希望用香港经验守住其他自由的地方。
华人的国家了，就是台湾是最后一个和共产党还有拉力的，还有一个抗衡的机会的一个国家，选票是你们的未来，对，保护好你们自己的国家。
他说华人的国家里面，就是台湾是最后一个和共产党还有拉力还有一个抗衡机会的一个国家，选票是你们的未来，保护好你自己的国家，如果你选一个推举一国两制的，可能换来一种是没有中共军演的那种和平，但是在国内那种意识形态的战争是会被推到一个更加危险的层面。根据台媒天下杂志报道，香港牌是蔡英文2020年胜选的关键，反送中运动成为影响台湾选情的重大议题，但是香港议题在本届的选举是退烧。不过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员伍瑞仁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牌在这一届完全打不起来了，国民党连赵少康都在撇清说他不是一个中国，他不是统派。
他说中国牌在这届的选举完全打不起来，国民党连赵少康都在撇清他不是一个中国，他不是统派，两个明明很亲中的政党对中国保持距离，然后不断地撇清，你就知道香港因素仍然是还在影响着，只是因为这件事已经大概变成为全民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新的一年以新年电贺开启两国的启动，但是美国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就令到中国感到不安，亦令到中国官媒要喊话向美国表示话，只要管好自己就能够管控好美中关系。同时亦有中国评论人士就发文话，中国改变自己远比改变美国更为有益，中国只有先学会改变自己才能够去改变世界。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暨中国商务与经济董事计划主任金思德1月4号发表展望2024年美中关系的文章的时候，是指出美中处于所谓的无冲突竞争的新常态，但是并非意味着将会回到过去和平交往的时代。两国在减少包括彻底的脱欧与军事冲突在内的最严重负面风险的努力值得赞扬。美中关系一向是北京强调的大国关系当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去年11月三藩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拜习会让美中定下缓和分歧的基调，但美国今年的总统选举在中国目前来看仍然是一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月2号发表的社评，将美国总统大选归类在今年度不确定性的一边，说自己是站在确定性的一边，并且说美国能够在几大程度上管控好自己，就是管控好美中关系的前提。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学系副教授游志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美国政府与国会两党大约在2015年或者2016年之后就慢慢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将中国视为一个威胁或者挑战。因此习近平去年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对拜登释出友好信号，很大原因就是美国今年要总统大选，习近平担心中国政策再度成为美国大选的辩论议题，最终迫使拜登政府调整政策，加强各种的制裁。他说，换句话说，习近平是为了要先做预防处理，划定美中关系的底线，而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避免美国总统大选对美中关系产生更多的波折，而不是真正为了要改善美中关系而去。因此中方指责美国是不确定性的一边，是深怕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会为美中关系带来更多的变数。
反过头来讲，那北京呢？北京或中国它真的就比较确定吗？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它的确定性反而是带来不稳定性的原因。
游志伟说，反过头来讲，那北京呢？北京或者中国真的就比较确定吗？其实坦白讲，他觉得他的确定性反而是带来不稳定性的原因。习近平整肃军队的行动是持续扩大，包括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李尚福在去年10月被革职。最新一轮的行动在去年12月29号免除了包括前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九名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
可以确定的是，明年中共内部的一个政治基金的动荡还是会持续，这个是确定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个确定性，那反而会导致它的美中关系的不稳定性。
游志伟说，可以确定的是，明年中共内部政治经济的动荡还会持续，这个是确定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的确定性反而会导致他的美中关系的不稳定性。另外还有台湾总统大选以及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的情势，都是新的一年确定会造成美中关系不稳定的因素。他说相反地，美国的中外政策、经贸关系和知识产权以及人权议题方面的确定性与延续性其实是挺高的。简单来说，就是美国应该做的事情还会继续去做，但是这亦都代表着只要美中竞争的格局不变，美中之间的不稳定性亦都会持续存在。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所长李大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美国可能会将世界不稳定的因素归咎于中国对内政治的紧缩与对外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姿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正是改变既有的国际秩序，潜台词就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挑战。
美中进入所谓的长期战略竞争，这大概是很难有短期内有所谓的回头的空间或逆转的可能性。
李大中说，美中进入所谓的长期战略竞争，大概很难短期内有所谓的回头的空间或者逆转的可能性。不过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学系副教授游志伟对中国的改变感到悲观。
他不太可能改变自己，或者是说不太可能有很大幅度的一个的变革。那因为他改变自己的阻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他说中国不是那么可能改变自己，或者说不是那么可能有很大幅度的变革，因为他改变自己的阻碍是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以上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股市自开年以来跌幅持续地扩大，到了这个礼拜四大指数一度全线下跌超过1%，沪深300指数1月8号更加滑落到去近五年来的低点，投资者期待 A 股在新一年止跌回升的希望落空。有财经分析认为，中国股市受压与国内最大资金管理公司中植集团申请破产有关，金融和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亦都是关键因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报道。
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说，新一轮中国股灾正在酝酿当中，而不幸的是很多中小投资者难以全身而退。
股市持续低迷了，当下可以说
金山说中国股市持续低迷，现在可以说已经是一场股灾的现时进行式，大方向就是持续下跌，不可能出现上涨的因素。对中小投资者来说，远离股市断臂求生是原则性的处理方法。当然这点对于所有投资者来说是痛苦艰难的选择。金山说他身边亦都有从事股市投资的中产阶级，而他们就是下不到决心退出，由当初亏损 25%、30% 到现在亏损将近一半，仍然是下不到决心，仍然是对这种市场的反弹抱有幻觉。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认为真正影响中国股市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因素。
其实自从去年10月习拜会之后，大家市场都一度有些憧憬会不会中美之间的关系会有些解冻呢？但是即係睇轉頭，似乎美國嗰邊亦都係仍然冇手軟啦，繼續喺啲禁止啲高科技產品啦，以至金融上亦都係即係對中國係有一啲嘅限制啦。即係地緣政治喺嚟緊呢一年，因為美國年底亦都有總統大選啦，相信仍然都係幾掣肘住即係中美之間嘅關係，亦都影響到即係投資者。咁其實都見到即係外國投資者对买入即中国股票的信心是非常之低。
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8日的财经分析列举中国股市面对的各种政治风险因素，包括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白兰地发起反倾销调查，随后中国外交部宣布制裁五间美国军工企业，反制美国对台出售军备的行为。颜宝刚说，影響 A 股的還有低迷的經濟和樓市，
無論是生產 PPI 或者是 CPI 消費價格指數，其實都呈現一個比較向下的趨勢，擔心就是一個螺旋式的一個通縮的現象。過去那幾年無論是內房那個爆煲以至一些科網平台被打壓，其實對內地居民洗錢的模式都有很大轉變，很多居民都是寧願即省回一些錢。你看到那個內地存款是不斷上升，即反映其實內地居民寧願有錢都儲起它。那這些其實都幾大影響著即未來這一年即中國經濟以至金融市場的發展。
中國股市自開年以來持續下跌，港股亦都不遑多讓，由上個星期開始到1月9日連跌6日，恒生指數累計下跌857點，是1998年以來最長年初開局跌浪。他認為外資對港府信心不足，令到港股亮起紅燈。
上海和深圳是全球 IPO 集資額最高的地方，你看到其實在內地部分企業如果有前景或者有賣點的，其實他們仍然都會受投資者歡迎，不過他們揀選的地方呢就不會再揀香港，反而在本地或者去美國上市，因為他們拿到的市盈率是更加高，即換言之他們集資額可以再高一點。
華爾街股市由去年年底開始節節上升，顏寶剛說其中納斯達克指數在科技股等帶動下， 去年全年升了四成，堪称大牛市，同中国股市以及港股形成强烈对比。
美国通胀开始回落到所谓联储局目标 2% 的水平，你看到加息是有效即是压抑到的通胀，但是当然今年会不会继续延续到这个升势呢，都是一个疑问。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金融和地产向来都被视为香港经济两大支柱，不过继中国大陆民间嘲弄香港为国际金融中心为止之后，香港政府1月4号宣布停止推售住宅和商业用地，有学者建议调整港版国安法来挽回外资信心，但有政界人士认为此举缺乏法理基础，更加关键是港府拒绝正视楼市低迷的根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外界关注港府本季停售住宅地会不会牵一发动全身，导致港府财政赤字雪上加霜。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少波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于港府财政盈余的前景并不乐观。
依家嗰個國安法可能會令到一啲投資者好有戒心，因為你擺錢落嚟咧，一定嗰個錢嘅安全度好緊要啊！咁而無端端我又可能啲錢又俾人凍結咗，又啲人又俾人拉咗，啲僱員又唔知點嘅，咁啲人就驚噶嘛咁樣。
港府由2022年11月開始喺官地嘅賣地條款同埋短期租約嘅招標文件加入國安條款。列明港府有权以中国国家安全为由取消投标者的资格和终止租约。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港府在卖地条款加入国安元素是多此一举。
维护国家安全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你不能。
刘梦熊说，维护国家安全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你不能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什么都犯国家安全化。现在的问题是，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定义是以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来衡量，变成龙门由他搬，红线任他画，罪与非罪的界限非常模糊。刘梦熊说，港版国安法制定的程序和公义存在问题，即使要调整恐怕亦都缺乏法理基础。
港区国安法你知道是由人大常委会提出来，
刘梦熊说，港版国安法是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而人大常委会的法律阶级是高于港府的，那港府又有什么权利和资格去修改和调整呢？近期有消息传出，港府会在今年立法会会期内完成23条立法。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后，特区政府曾经先后在1998年和2002年宣布暂停卖地，直到2011年才恢复主动卖地。近年香港经济疲软，楼市不振，发展商投地意欲大减，港府去年就多个商住项目招标都以流标收场。刘梦熊对港府调整推地的步伐表示理解。
所谓楼价下跌，某种意义上它当然是供过于求了，所以呢，
刘梦熊说，所谓楼价下跌某种意义上当然是供过于求，相信港府希望透过暂停住宅和商业用地的拍卖，希望能够扭转和改变供过于求的规律。但是刘梦熊说，港府始终拒绝正视楼市不振的根源，暂停卖地只能够治标不能治本。
人家看到他去政府不正视现实，没有。
刘梦熊说，外资是见到特区政府不正视现实，没有对症下药，现在投资者对港府对北京治港系统是失去信心，因为他们自行宣布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成为历史文件，基本法很多重要的条文被他们摆在一边，令到国际社会觉得香港搞的是一国一制。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就没那么乐观，担心港府的决定会造成恶性循环。
比如说是曾俊华先生做财政司司长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的
刘孟雄回忆话，曾俊华出任财政司司长的时候，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可以支持30个月的公共开销，但是现在香港已经出现结构性财政赤字，政府的财政储备只能够支持8个月的公共开支，所以是走入了死胡同，形成恶性循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在去年春天终于结束3年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交通联系逐渐恢复正常，虽然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身影在香港的知名旅游区和闹市陆续重现，但是香港的经济状况特别是餐饮业仍然面临严峻的处境。我们的同事任敬阳较早前问过在香港的林鉴峰有关的情况，下面就是他的报道内容。
咁而家我哋又連線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林鑑峰喺香港為我哋講講有關嘅情況嘅。林鑑峰啊，情況其實究竟係點嘅咧？
依家嘅情況咧，就係香港人喺假期紛紛離境外遊，係加劇咗依家個問題嘅主要原因啦。淨係啱啱過去嘅聖誕節假期，已經錄得超過100萬人喺香港離境，所以咧令到全港嘅餐廳都叫苦連天啦。係香港經營港式小菜茶餐廳20多年的趙先生對記者就話啦，單是以去年聖誕節和新年假期和以往同期相比，客量和營業額都少了超過20%。而隨著中國農曆新年的臨近，趙先生亦都坦白講對春節期間的生意不存厚望，他預計屆時香港人更加傾向選擇外遊避年，又或者回內地家鄉過年，所以他甚至可能會縮短新年期間的營業時間，假期和晚上的時分情況更加是跟以往有天淵之別。趙先生就說了，
夜晚就起碼都10點半先收工，啲人食宵夜下啫。而家就即係好少人特登落嚟食宵夜。之前咧就9點鐘開始就冇曬人，啲人咧好早食飯就翻曬屋企，因為慣咗即係深季啊嘛，少冇夜街去啊嘛，咁所以食飯就翻屋企或者喺屋企自己煮。因為假期嗰啲就更甚添。
嗱，我知道咧，你分別採訪過部分嘅一啲香港普通市民同學者啊，問佢哋對呢個問題嘅睇法。咁其實佢哋又點睇呢個情況嘅咧？
嗱，我就採訪過一位就40多歲嘅大先生。咁佢自從出嚟做嘢之後咧，就好中意喺假日嘅時候周圍去玩嘅，尤其係喺香港唔同嘅地方餐廳品嚐美食。仲將佢嘅相上傳喺社交平台添。不過自從疫情結束之後，大生就幾乎冇再上傳喺香港餐廳嘅飲食相片啦。取而代之就係喺世界各地同埋內地旅遊品嚐美食嘅照片。大先生就坦白講，相比之下，香港餐廳無論喺食品質素同埋服務方面都遜色，咁係佢而家每逢假日都嚟港消費嘅主要原因。
可能我哋去日本食壽司，你同一個價錢，其實你已經可以食到好，但係香港其實價錢會好貴嘅，先食到可能嗰陣冇日本咁好嘅壽司。咁我覺得係嗰個佢用嗰個嘅性格，你都話我俾嗰個錢同我攞嗰個 quality， 可能未必係咁
而前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系副教授、現任冠域商業及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的關卓照教授就認為，香港因為先天人工和鋪租都很昂貴，所以絕對沒有辦法以鬥平來挽回香港人的心的。香港要挽回劣勢，只能夠以特色作招來。他的分析就說，
你一定要賣香港的特色，香港特色就是中西匯合，那你要利用本身的資源維港，所以你不可以跟人鬥便宜，有些特別的節日啊、盛事啊來搞，那些人就留在香港咯。
好，唔該曬林鑑峰。咁各位聽眾，你哋可以喺美國之音粵語組嘅網站瀏覽呢一篇報導更加詳細嘅內容嘅。咁我哋嘅網址係www.voacantonese.com。
好啦，聽過以上一段嘅報導之後，結束咗今日嘅時事一周節目。我哋喺下次節目嘅時間翻嚟再會啊！
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嘅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
而家系1月14日星期日，
以下系时事一周节目。我系张富杰。在今天的节目内容方面，我们会包括香港人出走不上深圳消费，大陆客又不来，那香港假期经济风光不再。我们在香港的另一位记者高峰会讲到楼市不振，香港政府暂停推售住宅地，有学者分析说国安法先至是问题所在。而另外高峰亦都会讲到中国股市自开年以来跌幅持续扩大，到了这个星期四大指数一度全线下跌超过1%。有财经分析认为中国股市受压同埋国内最大资金管理公司中植集团申请破产有关的。而我们亦都会讲到美中关系，中国要美国管好自己，那中国又管不管得好自己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以下时事一周的环节里面，我们会首先讲到今日在台湾举行的总统大选，中国使用了 AI 虚拟人猛烈谩骂攻击台湾总统蔡英文。
台湾总统大选之前的敏感时刻，台湾国安官员在1月9日的一场简报会上披露了中国国安部首次利用大量生成的 AI 虚拟主播对台湾总统蔡英文展开大规模的抹黑谩骂攻击，短短3日之内就生产了几百则的相关片段，企图藉此去打击蔡英文，进而对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的选情造成附带的伤害。据美国之音记者庄智慧在台北的报道，在1月初在 YouTube 和 Facebook 上出现大量批评蔡英文的短视频，台北大学犯罪研究所副教授沈伯阳指出，值得庆幸的是，不理是 YouTube 定是 Facebook， 对于假账号和虚假信息都已经提高警觉，因为这一次攻击发起后的几日之内，就有几百个相关账号遭到删除，增加了攻击者操作的难度。他同时指出，类似的网络饱和式攻击虽然难以在网络平台长期散播，但在关键时刻大量散播谣言所造成的伤害仍然不可以睇小的。他是这样讲的，
比如说战争的时候突然一个大量的特定资讯的攻击，大概在战争的时候可以用到，那又或者说像现在已经接近选举，
话譬如战争的时候突然大量的特定资讯攻击，大概在战争时候可以用到，又或者说好像现在已经接近选举，大家已经没有时间查证了，你突然一次的饱和性攻击多多少少都会有些效果的。而在台北的国防安全研究院网络安全与决策推演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宗翰说，未来值得警惕的就是中共针对不同的攻击事件可能会发展出更加贴近台湾社会的文本。他说，
就是台湾的发生的一些时事，他的很多的评论跟文字呢，吴宗翰说
就是台湾发生一些事情，他很多评论文字或者用语等等都会从台湾的环境里面去吸取，然后快速地生成，未来趋势应该是会非常贴近时事。有关这篇报道的详细内容请参阅美国之音粤语网 voacantonese.com。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总统大选一班来自香港的非正统手头族，其中部分是经历过香港抗争运动之后定居台湾的新移民，第一次获得台湾的投票权。走过香港剧变，他们感叹台湾是华人世界最后一个能够同中共抗衡的国家，他们亦呼吁台湾人要把握能够自由投票的选择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
阳光照入台北一间旧的公寓，照亮了挂在墙上的光复香港时代革命的旗帜。这里是香港人 Nothing 的屋企，他和从香港流亡到台湾的室友姜家伟参与反送中抗争期间是并不认识，他是在异乡结识。拿着台湾身份证33岁的 Nothing 很无奈地说，同屋企的连结只剩下出生地难舍的是香港。他在台湾读大学，毕业之后回香港担任运动治疗师， 2019年投入反送中运动，成为救护员，自此与亲中爱党的家人分道扬镳，而家放弃香港的一切，冇办法再翻去香港。他说台湾是香港人的保护伞，成为台湾公民那一刻松了一口气，终于能够稳定下来。回想当时第一件事想做的是自愿服兵役，以一己之力捍卫台湾。他接受美国之音采访说，
台湾很多朋友不想打仗，和平不打仗，你不打就换我打嘛，你怕死我去死嘛。
他说台湾很多朋友不想打仗，和平不打仗，你不打就换我来打，你怕死我就去死。那时候香港亦都是很多年轻人，他会跟他们说，小朋友你还有很多未来，不用怕，我们去，你们好好读书，好好改变未来社会。Nothing 对台湾人表示，不要轻易跟中国谈和，可以和平相处，但是并非低人一等的和平，要站在局势的高点，不要屈服于中国武力的威吓。Nothing 感叹现在香港已经失去真正的投票，如果台湾相信中国政治倾向亲中，往后亦都将会失去选择权和发声的机会。
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一国两制嘛，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啦。
他说希望大家不要相信一国两制，基本上是不会有这个事情发生，就你在那里看着香港慢慢地算是灭亡啦。看着香港没得选择的时候，就要作为一个台湾的公民，就应该要去投下这一票，支持一下台湾真正的民主。年满20的香港人取得台湾定居证之后，申请户籍登记就能够取得台湾身份证，在各个选举区居住4个月以上就符合投票的资格。台湾移民署数据指出，自从2019年至到2022年年底，共有6031名香港人取得定居证。据户政司统计，自从香港反送中运动之后，港澳来台初次撤籍人数是每年超过1000人，2022年一年就有1180人是入籍。今年45岁的徐成恩2022年11月成为台湾公民，拿到身份证那一日被他称为第二个生日。作为香港全科医生，亦都是民间史学家，而家是台湾首投族，他期待能够参与公共事务，并且行使公民权利，成为完全的人。徐成恩对美国之音说，
都把这个票投下去的时候，我就成为 100% 的台湾人，就是和台湾面对共同的命运。
他投了票之后，他就成为100%的台湾人，就是跟台湾面对共同的命运。香港是中国式谈判的受害者，不希望台湾人亦都选择再走上同一条必定会走上灭亡的道路。徐成恩观察到，随着中国威权主义扩张，台湾现在主权独立国家的状态很脆弱，甚至在国际舞台不能够叫出国号，年轻人的台湾认同趋于模糊。他呼吁台湾政治人物不能够只是靠贩卖亡国恐惧感，而是要让年轻的世代有理由相信自己是国家的一部分。现在32岁的姜家伟因为出版记录反送中书籍，经香港国安法法庭审判入狱，2023年7月才出狱，9月流亡到台湾。他说香港人守不住香港，但希望用香港经验守住其他自由的地方。
华人的国家了，就是台湾是最后一个和共产党还有拉力的，还有一个抗衡的机会的一个国家，选票是你们的未来，对，保护好你们自己的国家。
他说华人的国家里面，就是台湾是最后一个和共产党还有拉力还有一个抗衡机会的一个国家，选票是你们的未来，保护好你自己的国家。如果你选一个推举一国两制的，可能换来一种是没有中共军演的那种和平，但是在国内那种意识形态的战争是会被推到一个更加危险的层面。根据台媒天下杂志报道，香港牌是蔡英文2020年胜选的关键，反送中运动成为影响台湾选情的重大议题，但是香港议题在本届的选举是退烧。不过中研院台史所研究员伍瑞仁对美国之音说，
中国牌在这一届完全打不起来了，国民党连赵少康都在撇清说他不是一个中国，他不是统派。
他说中国牌在这届的选举完全打不起来，国民党连赵少康都在撇清他不是一个中国，他不是统派，两个明明很亲中的政党对中国保持距离，然后不断地撇清，你就知道香港因素仍然是还在影响着，只是因为这件事已经大概变成为全民共识。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拜登在新的一年以新年电贺开启两国的启动，但是美国今年11月的总统大选呢，就令到中国感到不安，亦令到中国官媒要喊话向美国表示话，只要管好自己就能够管控好美中关系。同时亦有中国评论人士就发文话，中国改变自己远比改变美国更为有益。中国只有先学会改变自己，才能够去改变世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
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高级顾问暨中国商务与经济董事计划主任金思德1月4日发表展望2024年美中关系的文章的时候，是指出美中处于所谓的无冲突竞争的新常态，但并非意味着将会回到过去和平交往的时代。两国在减少包括彻底的脱欧与军事冲突在内的最严重负面风险的努力值得赞扬。美中关系一向是北京强调的大国关系当中的最重要的一环。去年11月三藩市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的拜习会让美中定下缓和分歧的基调，但美国今年的总统选举在中国目前来看仍然是一个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中国官媒环球时报1月2号发表的社评，将美国总统大选归类在今年度不确定性的一边，说自己是站在确定性的一边，并且说美国能够在几大程度上管控好自己，就是管控好美中关系的前提。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学系副教授游志伟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美国政府与国会两党大约在2015年或者2016年之后就慢慢形成一个共识，就是将中国视为一个威胁或者挑战。因此习近平去年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会议对拜登释出友好信号，很大原因就是美国今年要总统大选，习近平担心中国政策再度成为美国大选的辩论议题，最终迫使拜登政府调整政策，加强各种的制裁。他说，换句话说，习近平是为了要先做预防处理，划定美中关系的底线，而出席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以避免美国总统大选对美中关系产生更多的波折，而不是真正为了要改善美中关系而去。因此中方指责美国是不确定性的一边，是深怕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会为美中关系带来更多的变数。
反过头来讲，那北京呢？北京或中国它真的就比较确定吗？其实坦白讲，我觉得它的确定性反而是带来不稳定性的原因。
游志伟说，反过头来讲，那北京呢？北京或者中国真的就比较确定吗？其实坦白讲，他觉得他的确定性反而是带来不稳定性的原因。习近平整肃军队的行动是持续扩大，包括中国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的李尚福在去年10月被革职。最新一轮的行动在去年12月29号免除了包括前火箭军和装备发展部九名将领的人大代表资格。
可以确定的是，明年中共内部的一个政治性的动荡还是会持续，这个是确定的。可是就是因为这个确定性，那反而会导致它的美中关系的不稳定性。
游志伟说，可以确定的是明年中共内部政治经济的动荡还会持续，这个是确定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的确定性反而会导致他的美中关系的不稳定性。另外还有台湾总统大选以及朝鲜半岛和南中国海的情势，都是新的一年确定会造成美中关系不稳定的因素。他说相反地，美国的中国政策、经贸关系和知识产权以及人权议题方面的确定性与延续性其实是挺高的。简单来讲，就是美国应该做的事情还会继续去做，但是这个也代表着只要美中竞争的格局不变，美中之间的不稳定性也都会持续存在。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所所长李大中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美国可能会将世界不稳定的因素归咎于中国对内政治的紧缩与对外咄咄逼人的战狼外交姿态。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中国正是改变既有的国际秩序，潜台词就是对美国的国家利益造成重大挑战。
美中进入所谓的长期战略竞争，这大概是很难有短期内有所谓的回头的空间或逆转的可能性。
李大中说，美中进入所谓的长期战略竞争，大概很难短期内有所谓的回头的空间或者逆转的可能性。不过台湾中央警察大学公共安全学系副教授游志伟对中国的改变感到悲观。
他不太可能改变自己，或者是说不太可能有很大幅度的一个的变革。那因为他改变自己的阻碍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他说中国不是那么可能改变自己，或者说不是那么可能有很大幅度的变革，因为他改变自己的阻碍是在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以上是美国之音地记者陈坤在台北报道。
中国股市自开年以来跌幅持续地扩大，到了这个礼拜四大指数一度全线下跌超过1%，沪深300指数1月8号更加滑落到去近五年来的低点，投资者期待 A 股在新一年止跌回升的希望落空。有财经分析认为，中国股市受压与国内最大资金管理公司中植集团申请破产有关，金融和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亦都是关键因素。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报道。
中国经济评论员金山对美国之音说，新一轮中国股灾正在酝酿当中，而不幸的是很多中小投资者难以全身而退。
股市持续低迷了，当下可以说
金山说中国股市持续低迷，现在可以说已经是一场股灾的现时进行式，大方向就是持续下跌，不可能出现上涨的因素。对中小投资者来讲，远离股市断臂求生是原则性的处理方法。当然这点对于所有投资者来讲是痛苦艰难的选择。金山说他身边亦都有从事股市投资的中产阶级，而他们就是下不到决心退出，由当初亏损 25%、30% 到现在亏损将近一半，仍然是下不到决心，仍然是对这种市场的反弹抱有幻觉。前香港有线财经台台长、财经评论员颜宝刚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认为真正影响中国股市的是地缘政治风险因素。
其实自从去年十月习拜会之后，大家市场都一度有些憧憬会不会中美之间的关系会有些解冻呢，但是看回转头似乎美国那边也都是仍然没有手软，继续在一些禁止高科技产品以至金融上也都是对中国是有一些限制的。即地缘政治在未来这一年，因为美国年底也都有总统大选，相信仍然都是几制肘住中美之间的关系，也都影响到投资者。其实都见到外国投资者对买入中国股票的信心是非常之低。
新加坡联合早报1月8日的财经分析列举中国股市面对的各种政治风险因素，包括中国商务部对原产于欧盟的白兰地发起反倾销调查，随后中国外交部宣布制裁五间美国军工企业，反制美国对台出售军备的行为。颜宝刚说影响 A 股的还有低迷的经济和楼市，
无论是生产 PPI 或者是 CPI 消费价指数，其实都呈现一个比较向下的趋势，担心就是一个螺旋式的一个通缩的现象。过去那几年无论是内房那个爆煲以至一些科网平台被打压，其实对内地居民洗钱的个模式都有很大转变，很多居民都是宁愿即悭返啲钱。咁你见到那个内地存款是不断上升，即是反映其实内地居民宁愿有钱都储起佢。咁呢啲其实都几大影响住即嚟緊呢一年即中国经济以至个金融市场嗰个发展。
中国股市自开年以来持续下跌，港股亦都不遑多让，由上个星期开始到1月9日连跌6日，恒生指数累计下跌857点，是1998年以来最长年初开局跌浪。他认为外资对港府信心不足，令到港股亮起红灯。
上海和深圳是全球 IPO 集资额最高的地方，那你看到其实在内地部分企业如果有前景或者有卖点的，其实他们仍然都会受投资者欢迎，不过他们揀选的地方呢就不会再揀香港，反而在本地或者去美国上市，因为他们拿到的市盈率是更加高，即是换言之他们集资额可以再高一点。
华尔街股市由去年年底开始节节上升，颜宝刚说其中纳斯达克指数在科技股等带动下 去年全年升了四成，堪称大牛市，和中国股市以及港股形成强烈对比。
美国通胀开始回落到所谓联储局目标 2% 的水平，你看到加息是有效即是压抑到的通胀，但是当然今年会不会继续延续到这个升势呢，都是一个疑问。
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金融和地产向来都被视为香港经济两大支柱，不过继中国大陆民间嘲弄香港为国际金融中心为止之后，香港政府1月4号宣布停止推售住宅和商业用地，有学者建议调整港版国安法来挽回外资信心，但有政界人士认为此举缺乏法理基础，更加关键是港府拒绝正视楼市低迷的根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高峰发自香港的报道。
外界关注港府本季停售住宅地会不会牵一发动全身，导致港府财政赤字雪上加霜。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亚太工商研究所名誉教研学人李兆波对美国之音说，他对于港府财政盈余的前景并不乐观。
依家嗰個國安法可能會令到一啲投資者好有戒心，因為你擺錢落嚟咧，一定嗰個錢嘅安全度緊要嘅。咁而無端端我又可能啲錢又俾人凍結咗，又啲人啊俾人拉咗，啲僱員又唔知點嘅。咁啲人就驚噶嘛，咁樣。
港府由2022年11月開始喺官地嘅賣地條款同埋短期租約嘅招標文件加入國安條款。列明港府有权以中国国家安全为由取消投标者的资格和终止租约。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接受美国之音专访的时候说，港府在卖地条款加入国安元素是多此一举。
维护国家安全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你不能。
刘梦熊话：维护国家安全本身是天经地义的，但是你不能够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乜嘢都犯国家安全化。依家问题是，所谓的国家安全的定义是以社会主义的法律体系来到衡量，变成龙门由佢搬，红线任佢画，罪与非罪的界限非常模糊。刘梦熊话。港版国安法制定的程序和公义存在问题，即使要调整恐怕亦都缺乏法理基础。
港区国安法你知道是由人大常委会提出来，
刘梦熊说港版国安法是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而人大常委会的法律阶级是高于港府的，那港府又有什么权利和资格去修改和调整呢？近期有消息传出，港府会在今年立法会会期内完成23条立法。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后，特区政府曾经先后在1998年和2002年宣布暂停卖地，直到2011年才恢复主动卖地。近年香港经济疲软，楼市不振，发展商投地意欲大减，港府去年就多个商住项目招标都以流标收场。刘梦熊对港府调整推地的步伐表示理解。
所谓楼价下跌，某种意义上它当然是供过于求了。所以呢，
刘梦熊说所谓楼价下跌，某种意义上当然是供过于求。相信港府希望透过暂停住宅和商业用地的拍卖，希望能够扭转和改变供过于求的规律。但是刘梦熊说港府始终拒绝正视楼市不振的根源，暂停卖地只能够治标不能治本。
人家看到他去政府不正视现实，没有
刘梦熊
说
外资是见到特区政府不正视现实，没有对症下药。现在投资者对港府、对北京治港系统是失去信心，因为他们自行宣布中英联合声明过时失效，成为历史文件。基本法很多重要的条文被他们摆在一边，令到国际社会觉得香港搞的是一国一制。前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熊就没那么乐观，担心港府的决定会造成恶性循环。
比如说是曾俊华先生做财政司司长的时候，那个时候香港的
刘梦恒回忆话，曾俊华出任财政司司长的时候，香港政府的财政储备可以支持30个月的公共开销，但是现在香港已经出现结构性财政赤字，政府的财政储备只能够支持8个月的公共开支，所以是走入了死胡同，形成恶性循环。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香港在去年春天终于结束3年新冠肺炎疫情和其他国家及地区的交通联系逐渐恢复正常。虽然来自世界各地的旅客身影在香港的知名旅游区和闹市陆续重现，但是香港的经济状况，特别是餐饮业，仍然面临严峻的处境。我们的同事任敬阳较早前问过在香港的林鉴峰有关的情况，下面就是他的报道内容。
咁而家我哋又连线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林鉴峰咧，喺香港为我哋讲讲有关嘅情况嘅。林鉴峰啊，情况其实究竟系点嘅咧？
依家嘅情况咧，就系香港人喺假期纷纷离境外游，系加剧咗依家个问题嘅主要原因啦。净系啱啱过去嘅圣诞节假期，已经录得超过100万人喺香港离境，所以咧令到全港嘅餐厅都叫苦连天啦。系香港经营港式小菜茶餐厅20几年的赵先生对记者就话啦，单是以去年圣诞节和新年假期和以往同期相比，客量和营业额都少了超过20%。而随着中国农历新年的临近，赵先生也都坦白讲对春节期间的生意不存厚望，他预计届时香港人更加倾向选择外游避年，又或者回内地家乡过年，所以他甚至可能会缩短新年期间的营业时间，假期和晚上的时分情况更加是与以往有天渊之别。赵先生就说了，
夜晚就起碼都10点零、10点半先收工，啲人嚟食宵夜啊！啫，而家就即係好少人特登落嚟食宵夜。之前咧就9点钟開始就冇曬人，啲人咧好早食飯就翻曬屋企，即係慣咗即係心悸啊嘛，少冇夜街去啊嘛，咁所以食完飯就翻屋企或者喺屋企自己煮，因為假期嗰啲就更甚添。
嗱，我知道咧，你分別採訪過部分嘅一啲香港普通市民同學者啊，問佢哋對呢個問題嘅睇法。咁其實佢哋又點睇呢個情況嘅咧？
嗱，我就採訪過一位就40几岁嘅大先生，咁佢自從出嚟做嘢之後咧，就好中意喺假日嘅時候周圍去玩嘅，尤其係喺香港唔同嘅地方餐廳品嚐美食。仲將佢嘅相上傳喺社交平台添。不過自從疫情結束之後，大生就幾乎冇再上傳喺香港餐廳嘅飲食相片啦。取而代之就係喺世界各地同埋內地旅遊品嚐美食嘅照片。大先生就坦白講，相比之下，香港餐廳無論喺食品質素同埋服務方面都遜色，咁係佢而家每逢假日都嚟港消費嘅主要原因。
可能我哋去日本食壽司，你同一個價錢，其實你已經可以食到好，但係香港其實價錢會好貴嘅，先食到可能冇日本咁好嘅壽司。咁我覺得係呢個嗰個佢嘅嗰個嘅性格，你都話我俾嗰個錢，我攞嗰個 quality 可能未必係咁
而前香港中文大学经济系副教授、现任冠域商业及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的关卓照教授就认为，香港因为先天人工和铺租都好昂贵，所以绝对没办法以斗平来挽回香港人的心的。香港要挽回劣势，只能够以特色作招来。
好，唔该晒林鉴峰。咁各位听众，你哋可以喺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浏览呢一篇报道更加详细嘅内容噶。咁我哋嘅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好啦，听过以上一段嘅报道之后，结束咗今日嘅时事一周节目。我哋喺下次节目嘅时间翻嚟再会啊！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